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吧特派谈新事的听众，还有 YT 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台湾总统的大选在周末热热闹闹的结束了。说实在话，这个结果呢，对于我们做新闻 的人来讲，我记得在投票之前还跟很多记者讨论哦，其实不差我们的预料啊。算一算，台湾民主化之后已经选过了八次的总统，那我们的选举制度很简单，就是一人一票，所有加起来谁最多谁就是总统哦。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呢，这个选举的方法是最简单的，而且没有通讯投票，也没有更复杂的什么先要登记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哦。当然这一次的竞争激烈的选举哦，国际媒体还是报道多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了，因为在台北那个时候有300多位记者吧，150多家的媒体来到台湾来报道哦。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要连线两位在美国还有日本的记者，在东京的戴雅珍，还有旧金山的新宇。雅珍、新宇，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三方连线啊，来看一看国际媒体怎么看我们这一次台湾的选举，他们报道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先从雅珍开始好了，因为这一次日本选举我们选举的时候呢，日本的记者大举来台啊。我以前在美国工作的一位 NHK 的同业，现在是晚间新闻的主播，叫做田中正良哦，他也来到了台湾。那他还跟了台湾选举预测达人小笠原新信在节目当中做了访问哦。雅珍，先来谈谈看日本媒体是多么关注台湾的选举。
其实这次因为是已经民进党已经执政8年了嘛，然后有可能面临会政党轮替这个可能性存在，
对，
所以日本媒体对于这次的关注度当然是尤其的高，因为毕竟有一个8年魔咒在那边，我想应该是这次比较会值得日本媒体想要关注的地方。还有就是台日这几年交流确实是比往年还要更热络，然后加上日本最近也是在他们国防预算也是这几年增加，然后有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些种种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加上赖清德他跟日本也是比较往来比较密切，比较有交情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我想种种因素导致很多日本的学者会想要到台湾亲自去看一看，大概在10月、11月就有听说很多人要自己去了，所以不管是公务上的或是私下，真的是听到很多人都说要去台湾。
那我们再来谈谈美国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在选举当天也是一整天了，看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每一小时的报道，他们有台北的驻点，所以每一个小时都有连线，他们的网站呢更是大举的报道，几乎就是国际版了，头条这样子放在前面了。那我看美国媒体在选举结束之后呢，各报都有完整的评论，新宇的观察呢？
我看的也是，因为就像汉言刚才讲到，就是说这次整体来说，就是国际关注度还有曝光度都提高了嘛，300多位记者外媒到了现场。那其实我自己看，就是这次美国除了那个主流媒体，比如说像 CNN 那个纽时，然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有报之外，就像西岸，就是在这边以前西岸比较没有那么关注台湾的选举，尤其是比如说旧金山纪事报、西雅图时报、洛杉矶时报，就是在选完当天也是就是一直在转发，就是他们没有人到现场，但是也是一直在转发，就是台湾的选举，这样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这次的报道跟2020年的时候还有2016年的时候感觉那关注度又更提高，而且我觉得美国媒体这次报道的一些角度就是有一些蛮有趣，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把一些台湾的民俗文化带进去，就是我看到纽时就是有一篇在嘉义做的报道，然后在讲那个冻蒜的口号，然后就把它翻译成那个 frozen garlic， 就是 Frozen Garlic， 就是说这口号就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然后
没错，
他们好像对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就是说舞台声光效果俱佳，然后还有那种舞者穿紧身皮衣的这种造势晚会。然后他觉得这种竞选活动就是说在美国很少见这样子。然后就算不是媒体，就是美国这边的朋友其实关注也会觉得蛮新鲜的，因为台湾就是近年的外文频道好像也变多了，比如说像Fox 台湾一直都有，但是比如说像 Time Plus，他们可能就是感觉会跟着那个就是台湾的一些英语频道一起看，然后我都觉得我要睡了，我都去睡了，可是他们就还是比我还紧张，然后还会一直关注那个投票的一个开票的一个过程，然后比如说侯友宜要发布那个败选感言，然后他就会传一下，民众党要就是成为国会的关键，又要发一下就是留言这样子。那我觉得某一部分他们跟他们自己那个2020年那个川普的时候，就是川普一直不承认他自己败选，所以他们就一直觉得台湾这样子，就是说哦很棒，就是那个过程开票过程很棒这样子，因为川普那个时候的时候还把他们搞得太就是人仰马翻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整体的那个过程很平和很顺畅，然后还蛮新鲜的这样子。
因为在旧金山，毕竟美国加州西岸嘛，有很多的华人啊，不光是台湾的侨民，有大陆的啦，还有各中国的异议人士哦。那在旧金山也有华文粤语电视台、广播电台等等哦。我记得他们以前是很热闹的报道这些东西啊。今年呢，
华文媒体的报道一直都还是蛮活跃，只是我比较惊讶是那个就是这边当地的 local 的外文媒体，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旧金山纪事报，因为旧金山纪事报通常我自己在这边看，我很少关注到跟台湾相关，顶多是台湾在这边开了什么餐厅，他们可能会稍微报道一下，但跟台湾政治有关的议题，我觉得相对少，中国的可能还多一点。但这次他们就是还是有转发吧，就是说，比如说美联社通讯什么，他们还是会一直转发。那西雅图时报，因为我也会收看那个西雅图时报，他们就是报的很多元，就是不管是结果啦，或者是说文化类的，他们都有在报。这个以前在西岸，我觉得比较少看到。
了解了解，我们再来谈谈日本的部分哦，因为感觉上日本是极度的想抢头香啊，包括日华可能会长谷屋圭司呢，选完之后星期天就马上来拜会啊，那。我看他也跟日媒做了一些访问嘛，说 OK， 我不晓得是礼貌性的还是真心的，他要邀请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访问日本啊，但我们知道他是副总统，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雅珍其实写了很多这个报道啊，那我看你也把小笠原新信的东西也翻了出来
啊。小笠原自从在九合一选举那次成功预测之后，我想台湾人很多人都很关注他，
神人，
他冠上那个预测之神，就是很神准这样子。我想大家都在关注他，加上他会中文嘛，
对，
所以他发表的很多文章就是中日两文。就是台湾读者也可以看得懂，我想应该更多人会关注到他这样子。谷屋会长他是在选举当天，他其实就去台湾。
对啊，
然后其实赖清德之前在台南当台南市长的时候就有来访日国。
对，
然后之前安倍首相过世之后，他也有来吊唁过。
对，
所以其实他来日本的次数不少。所以我想说他邀请他来日本是一个很蛮合理的一个状态啦，只是他现在身份的不一样嘛，那他能不能来，能不能成行，那可能还有跟执政党，毕竟谷屋他是会长，他不是一个首相对首相的邀请啊，对不对？
对，
那实际上的有没有办法成行，那还要看之后可能政府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对，
那小笠原他真的是这一次又很准，他真的是。而且他在选前就把他的结果告知十个学者，事先告知十个学者，就说这已经是有点像是我已经压底了，我之后不会再改答案，这就是我已经交卷了。然后之后再把那个文件拿出来，还真的还蛮准，对，他的观察很准。
没有啊，我记得那天下午我一直不让新宇去睡觉啊，我觉得我跟新宇的推论也很准啊。
对，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就是有直接讨论说大概会怎样嘛，结果预测结果好像跟我醒来的时候差不多。
对啊，然后我就马上发出结论，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你说真是无聊，真是无聊，
真是无聊。
齐凯丽也是说真是无聊。
没有了，因为其实牵涉到这种深层的政治啊，说实在也不是我们能够讲清楚说明白的，因为我知道雅珍之前去日本的赈灾灾区采访嘛，那能登地震的灾情的范围这么大，我感觉当然就是日本官方的救援非常的缓慢，他也觉得不需要外界的帮忙，除了已经在日本的美军外顺道帮忙运一些东西嘛，因为他们有船嘛，那岸田的支持率现在就掉到这么低了，那另外还牵涉到现在的官方长官林芳正啊，还有外务大臣川上洋子这些啊，他们对外交的掌握、啊、也都是才刚开始嘛。雅珍觉得呢？
林芳正其实已经是蛮熟练的内阁了啦，
对。
不过他这次一上来才没当几个礼拜，马上就碰到地震，我想这个东西他们也是要处理一阵子。
嗯、
但救灾的延迟，我想感觉日本的大众是还蛮能理解那边交通的问题。
对。
就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怪罪政府。
了解。
那他们现在也想办法从港口那边过去，比如说有大型的游轮停到那边，有一点像是临时的避难所，那民众就可以到港边，到那个船上去灌洗啊干嘛之类，有一些救援从别的方向进来。那加上现在那边当地又开始下雪，那这个也是政府无力可回天，这是天，真正是天气的关系。
对。
这我想这方面应该不太会影响，让他的支持率再更低了啦，不过也已经差不多低到谷底了。
对，因为我们提到像日本的媒体有关于古屋对于也许礼貌性，也许是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哦，他毕竟不是日本政府嘛，是日本国会。虽然日华肯的势力庞大，我们只能静待观察哦。焦点换到美国，其实要抢头香的不光是日本啊，因为他们比较近，从东京飞过来三个小时不到就 touch down 了。美国呢，他们也抢头香啊，但是他这个抢头香的方式很不一样、哦、先从金融时报放了消息说，哦，选完马上就要派美国的前官员代表这个官方来台哦，或者是说私人也好了。也就是说，等于说来台的两位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国安幕僚人士啊，包括了前国安顾问哈德利，还有前副国务卿，他也当过前副国安顾问了、啊、现在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叫约翰霍普金斯的外交学院的院长斯坦伯格，两位我们录音的时候他们还在台湾呢、啊、就是直接跟当选者还有各党派还有蔡总统会晤哦。其实过去在1996年我们开始选举之后啊，美国这种关注的方式啊，就拿捏得很因情况而有不一样哦。新宇，你觉得这一次美国官方还有国会还有，因为你也跟一些参众议员有接触嘛，那之前也采访了APEC 这些、哦、你觉得他们怎么看这次的选举呢？
我在 APEC 的时候接触到的议员，就是共和党的议员，他们当然都是很挺台的啦。那美国看这次选举，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的重要性是比往更高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刚才提到，就是哈德利，他一选完飞过去，他就提到说，其实说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嘛。那对美国来讲，就是说这次选举对他们来讲，就是也就是全世界可能比较关注的议题，就是说到底台海之间会不会引发什么样的，就是进一步冲突升高。所以他们这次选完就马上就是直接，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于这样的就是说平和的这个选举过程是很乐见的，然后但他们也行动就去展现说他们觉得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之前也访问过一些学者，他们是觉得就是说美方这一次就是重视的两个重点，就是说台海和平稳定，另外一个是要可预测性，不要有危机发生。其实这两个东西是 息息相关的，所以这可以看出就是说这次他们这次就是说在行动上面是立即就是直接去台湾，然后展现就是说他们对台海和平稳定这个方面的重视这样子。
其实不管怎么说，全世界关注我们的选举大抵都不脱一个概念，毕竟终究这是华人世界当中非常独特的全民主的选举，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大部分比如说我的美国朋友就说，好了，看了自己美国选举的状况，暴力事件还有不同意识形态者的强烈对立的情况，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的选，看到我们台湾的选举，就觉得哇，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平顺，然后不同的想法的人在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在1月12号的晚上大家结束了，可能在捷运里面还可以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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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明天早上投票结果出来彼此互相恭贺，也没有再怎么样。所以美国的即使这么多年下来，他们的报道都不脱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民主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对于亚洲来讲，对于世界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欣韵你觉得呢？
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觉得美国人他们真的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尤其是在2020年，像加州比较多支持民主党的嘛，
对，
所以就认识很多美国人，他们真的是对那一场选举就是真的觉得是一场梦魇，这样就觉得不管是计票方式，就是说那时候不是还吵，就是说那个电子计票什么什么，有那个坐票的嫌疑啊，什么就吵得沸沸扬扬，然后。这一次就是可以看到透过那个电视，然后看到说哦，台湾居然可以就是这样子，这样一票一票唱，然后唱完，然后大家就是很欣然，然后那个败选者就站出来，就是直接说哦，我败选了，不会说死不认账这样子。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民主的展现，就是我在这边的感受是美国人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民主的一个提升的程度。还有一点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说那时候就是选完访问那个齐凯利嘛，就是那时候他有谈到那个投票率的问题，因为投票率这次其实是过去就是说八次投票好像是第二低，其实也不是很低，但是其实是八次以来的第二低，可是他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民主的一个展现，因为其实像美国的过去总统大选投票率其实都比我们低，就是都是50几%、60几%就已经很就是算高了，就是希拉里跟那个川普那一次60几%就是已经很高了。美国人的生活就是说生活很重要，那投票就只是说展现一种民主，那现在学者觉得说哎，其实我们也进化到以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说投票就只是一个就是行使我们一个民主的一个权利，那不会特别说过激或者是说选不上就是一定会怎么样，他觉得这是一种很民主的一个展现这样子。我是驻旧金山特派张馨瑜。
我是驻东京特派戴雅珍。
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因为我们的选举总是有对照组嘛，我们刚刚谈到的是美国的部分啊，说到日本啊，日本的这个政治参与还有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啊，一直都在谷底啊，特别是这个内阁制国家，因为在311大地震之后 OK， 日本的民众觉得在野的各种势力都没有办法处理重大的变革啊，所以在过去十多年间就是自民党拉着公民党一个小党，然后看起来像是联合的，但是一个庞大的自民党，所以任何的诸多事务呢自己来处理就好了，这不同的派阀之间你能够找出一个共主这样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当然会觉得整个在日本的选举制度上来讲，一般人的参与度没有办法直接打到核心哦。雅珍的观察呢？
确实，像汉元讲的，就是投票要有参与感，就是你那一票很重要。台湾不是一直这样讲吗？你那一票很重要，会改变一个。就像我们台湾的总统制度是一票一票累积上去的嘛。但是你在日本会觉得你投了个空虚，就是。因为是内阁制啊，你再怎么选就是影响到你地方的那个地方，
对，
而且整个派阀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你的选票去改变的， 所以日本的这边的选举基本上就是相对的冷感了。
前一阵子我看到因为政治现金还有开 party 那些钱怎么报的这些问题哦，结果看起来是安倍派的人不回报的比较多，将近七八成啊，相对于其他的派阀可能四五成啊，所以他们成了箭靶，然后就被一个一个干掉了。在不久前才改组嘛，才有前外相林芳正变成官房长官啊，川上洋子等等等等哦。这个整个变化的过程，在内阁制国家，你就是就一个政党说 OK， 他们就换啦，对不对？党魁要换就换啦。
内部事宜，
对，所以这些年来都没有改变嘛，对不对？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机会嘛。
就是他等于他们自己关起门来的事情啊。他们外我们选民想要透过选票去改变什么，或者是舆论改变什么，其实都是很难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日本记者来到台湾这么疯狂的投入的报道啊。我看，13号的晚上啊，就是那个礼拜，很多的日本记者来到了台北嘛。那到处找题目嘛，有的人还跑到离岛去啊，就觉得哇，在中国的威胁之下，这个你们可以这么淡然坦荡的把这个事情给搞定啊，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毕竟我们选完了，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大概就是今年11月5号的另一个超级大选举，美国总统选举。那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呢，1月15号共和党在爱荷华州举行初选，冰天雪地的美国中西部，你要出来投票呢，可能要把那个雪给铲开之后啊，你可以走出来哦，要很辛苦的才能到这个投票所。这个票刚投完了，几乎各大媒体马上就说：“哦，川普就是这个不去辩论啊，也不管人家发生什么事情，他就靠自己的这个。”一个前总统啊，马上就宣布他大概都已经过了七成的选票啊，爱哈华州的共和党选民就是放不了他哦。新瑜，你怎么说？
我觉得在加州吼，真的就是你不在那个内部，你知道，就是你真的就是我可以相信，就是说美国中西部挺川的川粉是真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价值观是真的是很难，就是跟加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他吸引到就是一个就是说很爱国心，然后美国优先的那一群选民是真的非常根深蒂固。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这个刚才讲的那个行为，我并不觉得非常的讶异。
对啊，因为你刚刚讲川粉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直接问你啊，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对粉这个东西非常的着迷啊，有柯粉、韩粉都还在哦。对于这个粉的现象呢，你觉得两地有差别吗？
对粉的现象吗？我觉得我会就是说就是死忠支持者。我不知道台湾，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支持川普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坚信那个美国的那个价值观，就美国优先，然后美国第一、就是说他就是只要打这个口号，就是打这个口号就是可以吸引到一票的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现象是非常明显的在这边。
对啊，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种对于也许你个人生活当中的不满意不开心哦，然后会投射到政治上面。这我觉得台湾一直在讨论的是年轻世代嘛，好像你们两个跟我呢，好像就被他们排除在外，你知道吗？就说对生活不满意的是那个部分，但是在美国比较不会这样，因为这种不满似乎当然有一种肤色跟主义的差别哦，但是各阶层，这不是中产啦、劳工啦、蓝领啦。那更别说住在城市里面也会有这样的状况耶。
我觉得加州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只能因为我觉得
那个是天龙州，
对它完全是就是像这次就是说有去到那个去拉斯维加斯，有去到内华达州的部分，你会发现它就是加州真的是活在自己的，就是完全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它有好像可以自成一个国，因为它是第五大经济体嘛，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它完全就是它的人的思想，还有包括他们用的东西，然后像比如说 加州人开电车开 Tesla 开得很凶，可是你在内华达州其实一部也都看不到，所以他们的思想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难想象，就是说其实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中西部，它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而且就是说那种思想跟那种价值观，像跟科技世界那个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我还是建议你以后下次如果开到内华达州，继续往东边开，你就会看到更能印证川普。
我会遇到什么事吗？
不会，你会遇到更多的川粉。
遇到川粉，
你不会遇到，他会环绕着你。其实说到这种选举啦、政治啦、地缘还有地域的因素啊，因为真的以日本来讲啊，像东京都这么一个地方，它就聚集了将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啊。像看亚登一路那个时候出发到了石川县啊，这一路过去啊，就人是越来越少嘛。但是当地的政治情况几乎是不是各位所处的地方的那种情形是可以比拟的哦。亚珍也有相同的感觉吗？就是越往关西的靠海的那些地方呢，你就觉得哎，那是不同的世界。
政治方面吗？还是人口稀疏程度方面？确实是越往关西人越少是没错的。
对啊，
那种感觉。对，我们其实在那个石川县看到那个灾区的那个道路的样子，跟那个房子倒塌成那个样子，就想说哇，同样规模的地震如果发生在关东，那就恐怖了。那真的是人口稠密度完全不一样，是因为那边人真的很少，它真的是一个年轻人都已经外出，只剩下老年人留守的地方。
是的，
然后都是一些养老院啊，然后一些平房啊，甚至你要找高楼都没有几栋，所以平房倒掉也就是平房倒掉这样子，他们就只是往下挖。那如果是高楼真的倒掉的话，整个层层叠叠，他们不晓得要怎么样去搜救这样子。
所以啊，就是很多很多上京的年轻人或者到大阪工作的中生代，他们就要赶着回去家乡救助，但是去也没有用啊，因为房子也倒了，又没水没电，只能把阿公阿嬷给接出来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真的真的很艰难很辛苦啊。好，这一次毕竟我们的选举出炉之后引起世界的关注哦，连过去极少对我们中华民国选举结果、中华民国总统产生之后呢表达祝贺之意的菲律宾哦，都发表这样的祝贺的评论哦。当然现在 的总统啦、元首、总理可以有各种方式哦，包括在他个人社媒等等等等哦。在日本的方面我看其实也蛮快的嘛，毕竟外务省在当天晚上，我觉得他们快过美国，就快过美国，
他们非常快，他们甚至比那个中选会的结果正式票数出来之前，他们就发新闻稿了。
对啊，我看这个日本外务省的恭贺，还有对于台湾选举的平顺进行的描述啊，其实这一次也蛮特别的，过去都会比较慢一点，
这次非常的迅速，然后强调一下以后要跟台湾保持良好的关系跟交流这个方面。
是啦，这么多年这几年来的变化很大哦，毕竟目前呢美国跟中国还在拼到底谁是老大嘛，所以这个我们的选举啊就变成极端的重要，但是它就说不能够发生什么特别的状况、啊、让他的选举结果就说有疑问的话，他马上就会影响到全世界哦。那当然以美国的现在的状况，他面临了两场战争，看起来今年还是会继续拖延哦。行政部门还有国会挺台的状况是不用说，但是还是有一些谨慎哦。新宇，你的观察呢？
我觉得就是拜登政府就是他跟 他跟川普政府给我感觉不一样，是说川普政府他川普他就是用讲的，但是行为不一定。但是拜登政府他是用行为去展现，因为他的挺台的力道是一波一波接一波，但是他比较是战略模糊的那种方式。像他第一时间不是就出来，就是说哦，台湾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就是他讲得很清楚他的那个界限在哪里。但是其实实际上他对台湾的支持的力道，就是说在这几年他执政的时间，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当然现在一定就像汉元讲，他一定是要保持一个就是说整个局势的一个稳定，因为他其实现在也处在比如说乌克兰战争，然后中东那个冲突，这个紧张的局势还没有整个完全的化解之下，美国这边民众也会很关注说，那美国有这么多的资源再去，就是万一就是说台海那边发生冲突的话，美国那边有这么多的资源再去 support， 就是说另外一个第三战线或者什么，所以他对这个整个局势，其实我觉得他拿捏上他是态度是很清楚的，但是一方面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清楚，就是说如果台海发生事情，他是不会放弃，就是会支持台湾，然后会对台湾展现就是说应有的 support， 这样应有支援。
好，节目最后啊，因为我们在之前整个谈过了日本跟美国自己国内的状况，还有他们外交 的一个方向啊，还有特别是中国因素的所牵扯出来 的台海的情形啊。好，我们来预测一下哦，因为我们自己的大事已经搞定了嘛，我们先谈日本。亚珍，你觉得现在的岸田内阁的状况哦，第一支持率，再加上能登半岛的事情，你觉得今年国会会怎样呢？
改选喽，今年很有可能，已经从去年一直讲到现在了。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但我觉得上半年度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太赶了吧，毕竟他还手上还有这么多事情，而且岸田现在安排了很多出访的行程，他也要去美国，也要去白宫，
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行程，应该短期之内是不会有的。那下半年又很难说，如果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冲一波支持率也说不定，他一定会选在他支持率比较高的时候出来改选，这对他才有利嘛。那现在这么低，那就是让给大家一个攻击他的机会，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啦，所以还是要看一下之后那个他的支持率的变化。
了解，是啊，日本内阁的稳定性还有国会的动作啊，确实是跟每一个媒体的重要的舆论调查是挂钩的。
对，
那新宇，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初选已经开始了，第一场就川普就叫做当这个声势浩大，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平顺的过程吗？还是我们必须要担心这一年？
我觉得一年可能都会就是会有需要担心，你觉得呢？因为你自己在美国，因为我觉得感觉就是会风波不断，而且我觉得他们，而且拜登的支持率也不是非常的，就是完全让人家放心啊，对，所以就是他们两个，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就是说要观察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拜登的健康状况是不是有点令人
对啊？而且他们两个对拜登的年纪，再加上他有时候回答问题的反应，就是包括在拜习会，不是人家问他是不是就是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嘛？就前面才刚谈完，然后马上人家问他是独裁，他就是搞。我就看到搞布林肯也很紧张，就是说很担心他会说错什么，就是他现在回答的那个思考方式。所以那现在他又出来选，那年纪是在美国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嘛。那我觉得这一年可能内忧外患，就是跑不掉。
对呀、啊，
对啊，
也觉得这次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选举哦，全世界都在看啊，因为他们息息相关嘛。其实你说岸田也好，他都没有跟川普有打交道的经验啊。
对呀，他们没有交手过耶。
对呀、啊，
川普难捉摸。
是啊，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准备，他有可能会卷土重来。今年我们就这个。 绑好安全带，那日本的内阁的状况，还有美国总统初选，还有七月之后的大选，大家就拭目以待哦。现在全球大戏的这个目光还有 focus 呢，已经转到两个地方了。今天非常谢谢戴雅珍还有张馨瑜来跟我们连线，聊聊选后的台湾选后的国际的状况，以及国际将来今年可能有的重大的选举。感谢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的收看收听，拜拜。